里是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4号，公元2004年12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美国官员称欧盟如果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国方面将采取报复措施，拉达克民众为声援西藏问题展开长途徒步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中国电子时报消息，备受关注的中共反分裂国家法草案于今天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按照昨天公布的议程，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排在第7案进行审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下令所有中国的媒体要统一口径，非经允许不得随意的报道。反分裂国家法草案被排入第7案审议议程，由于性质敏感，预料将会引来人大常委们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还将审议公务员法草案、公证法草案、可再生能源法草案等法律草案，以及刑法有关信誉卡规定的解释草案等。本次会议从今天开始截至29号举行，一共有20个议案要进行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是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并非国务院提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本月17号曾经表示，反分裂国家法适用范围不包括香港和澳门。而中国媒体中国广播网昨天评论文章透露，该法不单单针对台湾独立，也适用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在内的势力。文章说，策动西藏叛乱的达赖喇嘛打着西藏独立的招牌在国际上四处活动，而东土组织也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更是顽固拒绝中国和平统一的主张，加紧制造台湾独立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分裂中国的势力是客观存在的。中共的文章还表示，为求得中国的长久治安，一心一意地搞建设，此时制定一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事实的。而新华社也与昨天报道说，党的16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这既指出了对政治安全的主要威胁，也确立了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新华社说，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利用所谓的人权、民主、宗教和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政治安全。对这些图谋，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之永远不能得逞。对于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日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等提出了强烈的谴责。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官员称，欧盟如果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美国方面将采取报复措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日前对欧盟发出严厉警告说，如果欧盟采取解除对中国实施的军售禁令措施，美国方面准备停止移转军事科技给欧盟。根据法新社消息，金融时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五角大楼高层官员的话指出， 如果欧盟开始出售武器给中国，美国政府很可能会撤回对促进移转军事科技给欧洲国家措施的支持。欧盟领袖于本月17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高峰会期间，表明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政治意愿。欧盟宣布解除对华武器禁令时机可能是在明年6月以前。但是欧盟领袖同时也特别强调指出，北京当局必须尊重人权和区域稳定。参与测定中国政策的美国五角大楼高层官员告诉《金融时报》说，欧盟的这个政治意愿可能会造成重大错误，同时会协助中国更有效率地杀害美国人，因此欧洲国家不应该这么做。另外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告诉《金融时报》说，如果出现欧洲武器系统瞄准美国人员或者平台的情况，没有人会认定美国将会继续对外出售武器。这位官员接着说，同时美方致力开拓、扩大和深化大西洋两岸国防工业贸易的各种努力将会因此受到限制。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对欧盟出售军事科技给中国所要采取的报复措施将会使英国遭受最严重的打击，因为英国航太集团和劳斯莱斯公司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两大供应商。英国对美国军事科技的依赖与日俱增，伦敦当局在三个月前赢得美国国会支持，赋予英国在申请获得美国军事科技方面的特别优惠地位。分析家指出，尽管中方一度表示中国要求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不是有意愿从欧洲国家购买武器，而是争取不受国际方面的政治歧视，但是事实上中国目前还是极力加强取得外来先进科技来提升自己的武器系统，以减少对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依赖。法新社报道说，例如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认为对中国实施的军售禁令早已过时，但是美国方面则坚持认为，如果欧盟恢复出售武器给中国，将会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同时会协助中国当局在国内展开更大范围的镇压行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拉萨克民众为了声援西藏问题正在展开长途徒步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拉萨克支持西藏团体为了西藏重获独立和促进世界和平正在印度展开长途徒步游行活动。这次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于今年11月18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为了西藏重获独立以及研究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政治犯，活动者已经向印度总理和总统为首的联合国有关部门以及中国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信。印度索纳达西藏难民社区负责人斯林多杰向本台表示，活动先后在印度北部西里古日、甘多克、噶伦堡、大杰林、米热等地区展开时，受到了当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并且有个西藏难民社区向活动者免费提供了食宿。今天活动从印度索纳达到卡乡展开了大约40多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负责人罗藏祥本台表示，拉达克支持西藏团体为了西藏重获独立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以及促进世界和平所展开的这次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将在印度著名佛教圣地菩提伽耶结束。罗藏继续表示，他曾经前往西藏了解真相，所以他坚信西藏必会重获独立。他说，如果西藏重获独立将有利于促进全世界和喜马拉雅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据了解，拉达克支持西藏团体为了声援西藏问题，从1994年到2003年共展开了15次长途徒步游行活动，行程总长度约7842公里。目前40名拉达克民众所展开的新德里至菩提伽耶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是拉达克民众为声援西藏问题所进行的第16次徒步活动。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由德杰美道播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我们今天在此集会，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更深的人生意义。过去几天中，我曾多次谈到，在物质进步的同时，内心的发展是最重要而有用的。各位可亲自观察一下，具有内在力量的人遇到困难时，其面对困难的能力较强。就西藏和我个人的经验而论，虽然我个人的经验极为有限，我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处于我的地位，情势复杂，责任重大，有人可能会因而在精神上出现问题。可是各位从我脸上即可看出，我并不很烦恼。当然，我们对目前的严重问题或者悲剧完全了知，但我们承认其适时而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具有内在的力量的心态无疑是有注意的，它能影响我们处理问题和面对问题的方式。人性既大致相同，宗教的修行，此处所说佛教的修行，乃对人生具有深意和注意。这并不一定指未来转身善道等等，就在今生，如果我们以适当的态度对待与我们同类的他人，则此种做法本身既能还给我们极大的满足。原则是善意与悲心，虽然讲悲心的主要是菩萨乘大乘的经典，其实所有佛教的理念都是建立在悲心上。佛陀的一切教法可用两句话来表明，第一句是你必须助人，这包括了所有大乘法；第二句是若不能助人，亦应不能害人，这是全部的小乘法，这表达了一切道德的基础，那就是不害人。大乘法和小乘法都是立基于爱心和悲心。佛教徒如能助人，即应助人，若不能助人，至少也不要害人。开始修行时，我们应以克制自己为基础，尽可能不做有害他人之坏事，这是防御性的。此后在发展出某些资质时，我们应以积极助人为目标。在第一阶段，有时我们需要训示，以追求自信的发展。然而在有了一颗信心，有了一些力量之后，你必须留在社会，与社会接触，并在各界与社会服务，无论是在卫生、教育、政治或者任何其他方面。有人自称心在宗教，企图以特殊的服装、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离群所居来表示，那就错了。一部《静心》即《修心经》中说，你要转变内在的观点，不要去管外在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由于修心大乘的唯一目的就在为他人服务，所以你不可巡视。为了服务他人、帮助他人，你必须留在社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修行时，特别是修行佛法时，我们必须心脑并用。在道德方面，我们要修温良的心性，而且由于佛法与属性智慧的因敏关系密切，因此理智也很重要。没有知识，没有充分利用智力，你就不可能了解佛法的深意，也就很难获得具体的或完全合格的智慧。或许有例外，但我说的是一般法则。文思修的结合是必要的。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